个礼拜我们说我们需要昼夜思想神的话，你昼夜思想神的话，凡事你昼夜思想的话，神的福就要临到你身上。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当你赞美的时候，神的福就要临到你的身上。今天我们要讲的更清楚更明白的就是，当你来感恩，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季节里面，在感恩的季节，好，我们过去两个礼拜我们一直在讲神喜悦的，行喜悦我们所做的。那我们今天要进来，我们要来读诗篇103篇，好不好？我们翻到诗篇103篇。那我们也请那个OK 呀，请那个 Christy 给我们一下诗篇103篇。我们今天读经文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我们开口，我们同声，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至于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让这个诗篇的话语今天晚上要 imprint 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如同你对以色列的百姓所说的，要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让这个话语不但读在我们的口中，我们乃是要诗篇的那个作者大卫所说的，我们要赞美你。而且你说凡在我们里面的都要称颂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称谢我们的主，让我们怎么样来感恩我们的主。主啊，特别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在这个时候分享诗篇103篇，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适合的，因为我们11月份是感恩的季节，我们要来的这个礼拜四，我们还要更清楚来讲为什么我们要感恩。那最近也是刚好因为那个选举哈，选举的这个季节里面，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次的选举跟以前的选举有什么不同？你知道这一次的选举非常非常的 wild 哦，因为选举的那些竞选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已经是人身攻击，然后呢有时候就讲那些话真的是很不好听，然后呢选完了以后呢，输的人又不肯认输哦，所以又造成很多那些负面啊、游行啊、纷争啊，一大堆那个commotion， 整个的社会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乱。那在这个时候这个季节里面呢，我就常常为这些事情哈，这些好像这些参加竞选的，然后一定要把对方无论如何要透过这个口水战啊，要把对方要怎么样，要把他拉下来哈，那用很粗俗的话来伤害对方，而且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做。所以呢透过这些网络啊，透过这些line 啊所发送出来的信息其实都是很不好的。然后听了这些信息，你的心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齁，你们可能比较能够tolerate 这些报道啊，这些人的那些东西。但是To me, 对我来讲，我对这些事情我会很激动，而且我会受不了。所以到了一个地步，我就一定要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要让这些事情影响我的情绪。这些选举的事情，我该做的就是在选举的时候，我很尽心尽力的为这些人来祷告哈，神把这个托付给我，我需要为他们祷告，我就好好的为他们祷告。那至于选完了这些事情，神要我继续为这当选的总统来祷告，我就要为他来祷告，为他来感谢，而不是 听了很多这些很负面的，然后呢我整个的情绪就变成很负面这样子。所以呢当那天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说，我要为他们这些事情来感谢，我来感恩， 我不要受这些事情的影响。所以那天开始我可以感恩，然后我可以赞美。所以当我可以开始为他们这样子的事情来感恩，包括那些很负面的事情来感恩，为我的负面情绪感恩的时候，当我感恩的时候呢，我才能够从我自己那个情绪里面走出来。大卫呢在诗篇103篇他写的这一篇诗，他对神充满了感恩。感恩呢可以改变一切的环境，感恩可以改变你对人的看法，改变感恩可以带下神的神迹启示。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学习操练感恩。我记得我在上培育课的时候我说过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在加州旧金山 Raleigh， 就是在那个旧金山往北那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叫Bethel Church， 就是比尔强森的教会。有一天呢比尔强森在讲道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他教会有优惠，有早上的时候他去买了一杯咖啡在那个麦当劳，离他们教会不远的地方。所以那个人呢那天早上呢买了一杯咖啡，他心里里面就充满了感恩，他就对那个麦当劳付钱的人他就又多叫了一杯咖啡，他说我这一杯咖啡要给后面那部车的那个驾驶这样子。所以呢他就买了那杯咖啡，他就拿了他的就走了。没有想到下一部车来的时候，一听到说你的这一杯咖啡是刚刚那个人送给你的，所以这个人就非常感恩，他就告诉这个麦当劳这个 cashier 收银员说，我今天也要买一杯咖啡送给后面的那个人。所以因为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杯咖啡从早上到下午六点每个人都为后面的人 买一杯咖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有感恩的心，你为别人做的时候，你做的会怎么样？会影响整个的大环境。当我们看到纽约在示威，当我们看到纽约在那边发暴动的时候，你知道 My Biblical Church 的那个 Red 和那个人叫什么，他上一个唱那首歌一千万个理由，那个你知道他在纽约的地方他开的布道会里面就是一直在赞美神，一直在赞美神。我相信有很多人收到我的那个 line 里面，就看到很多基督徒在那边赞美神。当你感恩，当你赞美，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会怎么样？要成为别人的影响。但是当我们跟着骂，当着我们跟着抱怨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就充满了抱怨的声，你的生命里面就充满了那些玷污污秽。所以当比尔强森教会的这一位家人他为后面的人买一杯咖啡的时候，他整个 really 那一区就充满了感恩。我记得我的女儿很小读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唱一首小儿歌，他说 love like a magic penny， 什么意思？他说那个 love 那个爱，当你给出去的时候，再回来的时候会经过一首你给他一个偏你一个小小的铜板，一分钱，然后给他，然后他会加一个给你，然后再加第三个第四个，这样绕一圈回来，你手上的那个铜板已经是倍增很多，那个叫做 magic penny， love like a magic penny。 所以今天感恩我也要讲，感恩也如同 magic penny 一样，当你里面开始感恩，然后呢你身边的人也会跟你感恩，当你所做的是一个感恩，你旁边的人也会接受到这样子感恩的氛围，而且那个感恩会怎么样？会加成，那个感恩会怎么样？会倍增。所以呢感恩呢很重要的，你要从你的心里来做。大卫怎么说？他说我的心啊，他的第一句话，大卫在叫什么？他说他的心，我的心啊，我要怎么样？你要称颂耶和华。他是说你的，用你的心来称颂他。神常常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学习 大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真心爱主的人。他不但是用口来称赞他，他还口唱心和来赞美他。然后呢，他更重要的用他的心，用他的心灵，用他的意志，用他的情感，还有用他的耳朵，用他的嘴巴，用他所有的嗅觉，他来赞美神。我今天要鼓励大家，是不是我们今天赞美神也是这样子的赞美？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用我们的心来赞美这位神？还是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敬拜团很卖力的在那边喊，那你就说 go ahead, go ahead, 与你无关。但是我要讲，当敬拜团很努力的在那边敬拜的时候，假如你是投入的，假如你是加在里面的，你得着那个恩膏，你得着那个能力了。但是假如你好像在看表演一样，而且你还要给他们打打分数，哎呀，今天的领唱今天他怎样，你就给他打了很多分数的时候，你的心已经怎么样，被 discount 了，你的心已经不在神里面了。所以呢，当你来敬拜这位神的时候，就像大卫说的，你要用你的心，用你的心灵，用你的诚实，用你的意志，用你所有的，他说凡在我里面的，什么在你里面，什么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五脏肺腑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有的器官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你赞美的时候，你所有的细胞都要赞美神，你都要来称颂他。我们今天真的在这一件事情我们做得太少，我们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选择先来感恩，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选择就是抱怨，就老是觉得怎么是我呢，怎么这些不幸的事情是我呢。但是重点是，你今天花多少的时间来赞美神，你今天花多少的时间跟神在一起。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发生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你就生气，你生谁的气？你生神的气，是不是？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你感恩神，你怎么样称颂神，你的整个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太太，有一天呢，这个老太太呢坐公车，他在路上的时候，他被一个歹徒抢了他的皮包。老太太被歹徒抢了他的皮包，你会有什么感觉？你首先你会生气，你首先你会怎么样？想想看，假如你是那个老太太，你要坐公车，结果你皮包被抢了，你会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你的情绪是怎么样？你的心情是如何？啊？惊吓，然后怎么样？惊吓，然后呢？生气，然后还有呢？难过，还有吗？抱怨，还有吗？啊？咒诅，骂歹徒，是不是？追他，叫警察。非常好，我们都很正常，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当这个老太太她的皮包被抢的时候，旁边围观的人发现了以后就问她，你还好吗？你知道老太太怎么回答？老太太说，我感谢神。旁边的人说，你搞什么啊，你皮包被抢了你还感谢神？他说，我感谢神是因为他抢我的皮包，不是我抢他的皮包。他有没有感谢神？假如是歹徒来抢他，不是老太太去抢他的皮包，表示老太太的光景是不是比这个歹徒好？是不是？接下来老太太说，我感谢神。第二点，老太太为什么感谢神？告诉我，她感谢什么？对，他说，感谢神，虽然他抢了我的皮包，但是我整个的身体都好，他没有伤害到我的身体，是不是？第三点，老太太说，我还要感谢神。他说，你还要再感谢神？你还要感谢什么啊？老太太说，还好，他抢走了只是一小部分的现金， 我的证件都还在，我别的重要的东西都还在。老太太第三点还感谢神。所以老太太还有什么可以感谢神的吗？老太太说还好，她抢了我，虽然她的身体没有受伤，她说我算硬朗，我没有配她下澡，我算硬朗，我担当得起，她偷了我的现金，我还可以，我明天还可以照样过。假如她抢了一个比我更穷的人，那不是很惨吗？那个人明天就断炊了。今天感恩的问题在哪里？感恩的重点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听到老太太讲这么多感恩，她整个的重点在哪里？感恩是不把这些问题 focus 焦点不在你的身上。我们今天很多的焦点常常放在自己的身上，都觉得祝福就应该是我，受祸的呢应该是别人，不好的事情应该让别人来受，为什么是我在受祸呢？老太太不是的。老太太说感谢主，因为是我，还好不是我抢他，他抢我，还好我的身体担当得起。老太太说感谢神，抢走了只是部分的现金。老太太说还好我的家庭环境可以，抢到穷人的话不就更惨了吗？老太太说还好我的身体担当得起，她身体也没有受伤。一个能够感恩的，并不表示你真的有很大很大很大的神迹奇事。如果老太太为了这么小小的事她都可以感恩，我们为什么不能感恩？她其实被那个歹徒抢她的皮包其实是很不好的。我们不会的，我们不会像老太太这样感恩的，我们里面充满了不舒服，很怨声载道，然后我们常常里面就What happened? 为什么是我？我们常常为什么是我？但问题是为什么不是你？老太太说还好是我，对不对？抢了别人就更惨了。我们有没有替别人着想过？我们有没有为这些不好的事情感恩过？我很少，我从来在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我早上醒来的时候眼睛打开我可以呼吸是需要感恩的，我从来都没有。直到有一天 Dr. Neff 在上课的时候他讲的，他说他们小的时候他们晚上要去睡觉上床的时候，他妈妈常常读晚安故事给他们听。他们美国的小孩，信主的孩子，从小要上床睡觉的时候，他们就要讲一个祷告词，那个祷告词就是感谢上帝让我今天晚上可以躺下来安睡，让我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们是穿的拖鞋摆在门前的，我的脚还可以穿那双鞋。哇，我那天听了就有点眼睛被打开了。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还可以活着下床，光为这个事情都要感恩。从那天开始我感谢了，我早上眼睛一亮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我讲哇感谢主我活着，第二件事情我看到外面的阳光我说我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住在那么好的天气，是不是？我感谢神，我开始学习为这么小小的事情感谢神，连小鸟叫我都感谢神，连你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就感谢神。你知道人没有经过那些不好的、苦难的、不顺的，我们常常以为是理所当然。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你知道我家隔壁啊，那家一天到晚都是给我 hard time 那家，他在过去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天天都给你，有没有？他们在油漆就用一个机器磨他的墙壁啊，那个声音真的不好听，我有时候就感觉好像你去看牙医这样磨牙，礼拜一也磨，礼拜二也磨，礼拜三也磨，礼拜四也磨，礼拜四的下午我就开始祷告了，我说主啊让他可以停吧，今天晚上还要聚会。礼拜五呢爱心小组在我们家早上聚会，我很紧张，我说主啊今天早上请他不要磨好吗？ 结果那天早上真的没有了，没有听到那个机器的声音。你感不感恩啊？你感恩。有时候我们常常一定要失去的才懂得感恩。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要感谢他，凡在我们心里面的，你要用你的心灵诚实来感谢他。接下来这位诗人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恩惠，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恩惠。诗篇103篇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恩惠。你知道有一天那个 David Parson 大卫帕森，他有一天在讲道的时候，我忘了他讲哪一个，很久了以前，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有一天他讲，突然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有的基督徒连吃饭都没有祷告。我们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问题？其实我也是信主很久，有一天林牧师跟我一起吃饭，然后他因为他在一个那个成人学校教学，我带着我的朋友去探访他，然后那一天就约在那个 cafeteria 吃饭。结果饭一来我马上就吃，我就很自动的我就吃起来了。吃完了饭以后，牧师告诉我，我看见你吃饭没有祷告。我们很怕别人纠正我们，我们很好脸。今天很常常有一件小小的事，别人纠正你，别人说你的时候，你马上你的心里就翻腾，你就很不容易接受别人对你的一点点 correction。 但是当我回头过去看的时候，我感谢神，我的牧师可以这样纠正我，让我永永远远的记住，因为我做错了。刚好后来十几二十年以后，有一天David Parson 在讲道的时候，他在责备基督徒，他说基督徒连吃饭都没有祷告是什么意思？我想这么就忘记了吗？还有什么？肚子饿了吗？还有什么？ David Parson 不是这样说的。 David Parson 说，你们连感恩神都没有，这是一个不可以饶恕的啊！我连忘记吃饭忘了谢饭也不可以饶恕，哇，这么凶。为什么我们需要被纠正？为什么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今天有饭吃，难道不需要感谢上帝吗？假如你今天天气不好，你在那个灾难里面，你有饭吃吗？你有饭吃你就要感谢神。他说基督徒，他没有骂别人，那一天我的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撞击，我说我感谢我以前的老牧师，他纠正我的时候是三十多年前以前的事，但是从那一次以后我很乖。而且他还告诉你，你吃谢饭的时候不是草草的谢饭，你知道哈，他们美国人常常在开玩笑的，他们谢饭怎么谢饭呢？他说 Bless the blade, pass the pea。什么意思？他就说，神啊，你祝福这个面包，爸爸赶快，你请你把那个桌上的那个青豆赶快给我吃，就两句话。这算是在谢饭吗？ David Parson 那一天严严的责备，所以他告诉我们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恩惠。神给我们很多的恩惠，但是我们却不感恩他，我们却不把这个恩惠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读。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从十一节一起来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接下来耶稣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往下，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救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好，今天的这个经文叫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恩惠，就是那最后那一句话。耶稣在问什么？耶稣说，那九个人在哪里？那九个人在哪里？神在找谁啊？神在找那个九个长大麻风得医治的。你说什么？你说我没有长大麻风啊。但是今天这个信息在对谁说？今天这个信息其实在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这些长大麻风的。大麻风是什么意思？大麻风是讲到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有需要，大麻风需要神的医治，大麻风需要神的帮助。他说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他的十是预表什么？十是完全的，很多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像那个长大麻风的，我们每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要求医治的。其实大麻风在讲谁？大麻风在讲我，大麻风在讲你。 OK， 所以呢，大麻风不是只有那十个大麻风的，他们这十个大麻风就表示他们有需要，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迎面而来，他就对耶稣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所以耶稣一看到他们这样，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给祭司查看。当他们顺服耶稣的话，他们去了就得医治了。其中只有一个人，他大声的回来告诉耶稣，归荣耀给神，而且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这人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预表什么？预表外邦人。然后耶稣就开始，因为这十个人都得了医治，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不是也发生一样的事？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像那个十个大麻风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来求耶稣，耶稣你给我生机，耶稣你给我医治，耶稣你给我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讲很多好话，要耶稣来医治我们。但是当耶稣来医治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回到耶稣的面前来感谢他？他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忘记一切的恩惠。今天我们很相反，今天呢，我们常常圣经里面告诉你，你要忘记背后，你要努力向前，你要向着标杆直跑。神要你记住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却记住什么？我们所记的就是那些伤害，我们所记的就是你不能饶恕人的地方，我们所记的是那些神叫你不要记的。你该记的你不记，不该记的你就耿耿于怀，你老是活在那个愁苦劳苦愁烦，然后呢过犯罪恶当中，老是耿耿于怀。所以呢，他告诉我们，忘记吧，该忘记的你要忘记，该记得的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常常刚好相反，神在我们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恩典。诗篇的作者他不但感恩称颂神，他还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感谢神。他在这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03篇，他告诉我们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所说的在诗篇103篇第三节，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神赦免我们什么样的罪孽。我们来看一下神赦免我们什么样的罪孽，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赦罪之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先来想想看，为什么大卫会这样子说？大卫曾经犯了什么罪？淫乱罪。还有什么罪？杀人未遂之罪。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罪？大 大卫在诗篇51篇里面他向神认罪，他说我犯了隐而未现的罪，是不是？说当大卫得到神给他这么多的赦免的时候呢，然后大卫呢就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来认罪。所以大卫是深深的知道上帝赦免他罪的恩典，所以呢他知道神赦免大卫所有大大小小的罪，还有隐而未现的罪。而且刚刚你们说大卫犯了奸淫罪，大卫也犯了借刀杀死乌利亚的罪，杀人的罪。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非常感谢神赦免他赦罪之恩。今天家人们，我想问问大家，只有大卫犯这么多罪，我们有没有犯这么多罪呢？我们有没有？我们看见不是只有大卫犯这么多罪，我们每个人都如同大卫一样，我们犯了很多。假如我们今天也来为大卫列一张犯罪的清单，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大卫放在他心中隐而未现的罪有什么罪？大卫有隐而未现的什么罪？他被他儿子追杀，他被仇敌追杀，他被多少人追杀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里面呢，常常在诗篇里面很生气的在骂那些仇敌怎么追杀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里面最多的罪是什么？恼怒。我看到大卫生气哇哇的骂人，然后呢大卫有什么纷争，然后还有什么尊敬，然后还有大卫有什么仇恨，然后大卫又有什么嫉妒，然后呢大卫又有什么罪论断，然后大卫又有什么罪批评，还有吗？还有吗？好，我们讲完了大卫，我们讲我们自己好吗？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你们一定告诉我说我没有，哪有，我这么圣洁，少骗我。生气的罪还有什么罪？妒忌的罪还有什么罪？论断的罪，贪婪的罪还有什么罪？贪心的罪还有什么罪？骄傲的罪还有什么罪？自以为义哈，自以为是，有自我为心的罪还有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假如你们没有的话，去看我们昨天我们教会也会有泼两个那个文章在我们那个新生命网站里面，去看一看吧。我们很多的，那么呢这些都是我们隐而未现的罪啊。我今天如果不是站在这里叫你们念给我听，你们会讲出来吗？哎呦，藏得很好哦。其实常常说我们都擦那个什么 SK2 啊，把它抹得很厚，我从来没有知道什么叫 SK2， 自从他讲了以后我特别去给他查了一下。重点是为什么我们很好脸，然后我们常常要把它包起来，然后让人觉得我们很好，你知道吗？我觉得不用啦，耶和华的眼目怎么样遍察全地，对不对？我常讲一个笑话，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儿子到隔壁邻居人家那个园子里面啊，菜园里面去偷东西啊。结果要进去的时候，这个妈妈就告诉儿子，她说你要小心哦，你要前面看一看，后面看一看，你要左边也要看一看，右面你要看一看，没有人的时候你才跑进去哦。小孩子跟她讲说，妈妈你要不要我看看上面有没有人在看。今天我们的问题都是这样子，我们常常犯了很多隐而未现，然后我们藏起来，但是别忘了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所以我们心里常常里面有这些怎么样，我们有这些隐而未现的罪。大卫也犯了什么罪？大卫犯了淫乱罪。所以呢，当我讲到大卫呢领受了神的赦罪之恩，包括他犯淫乱罪，你们一定会告诉我说，牧师那是大卫啊，不是我啊，我哪有犯什么淫乱罪。马太福音耶稣怎么说？他说当你看了女人你就动了淫乱，你就心里跟她行淫乱了。 所以呢，马太福音讲得非常的清楚，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非常败坏的社会，而且是色情网站怎么样物欲横流。今天在这个整个的社会上，男男女女都心毁灭，可真的是。今天我们不要说我们没有，今天你常常在无意中你就看到了，我们一定要求主赦免我们。当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被这个恶念所辖制的时候，大卫是怎么样？大卫是被抓到。我们很多人是没有被抓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抓到了。有没有像那个行淫乱的妇人抓到那个公开的场所示众给大家看？你以为我们在客厅看色情网站都没有人抓到你吗？谁抓到你？神抓到你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没有，乃是没有被别人把你抓到了。我们需要为这些不圣洁的事，为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事，要认罪悔改。大卫还认了什么罪？大卫他还犯了一个什么罪？他想要杀死这个乌利亚别示巴，他跟这个女人别示巴犯了淫乱罪的时候，这个女人的丈夫叫乌利亚，他为了不让人家知道，所以他故意要想办法把乌利亚杀死。他把乌利亚派到那个最前线这样去作战，所以借着战场把乌利亚给除掉了。今天想想看，大卫借刀杀人的罪，我们有没有借刀杀人呢？有没有？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跟大卫一样？大卫借着他的权势、他的地位、他的权柄，他把乌利亚派到战场把他给杀了。我们怎么样杀掉我们心中不喜欢的人？我们常常也借刀杀人的。我们怎么样杀掉我们心中、除掉我们心中的异己？我们怎么样除掉他们？我们在他们的背后说闲话，我们在他们的背后我们刻意重伤他，我们在他们的后面怎么样借着对另外一个人来说这个人坏话的时候把这一个人给杀了。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你不喜欢的人，你常常在你背后你用刀杀了他，你的刀就是你的口。所以我们在背后说话重伤人，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神把这些罪都算在借刀杀人的罪上，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悔改在神的面前。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怎么说？请你们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背给我听。他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一个方面我们需要神的赦免，需要耶稣的赦免。求主让我们赦免我们借刀杀人的罪，背后批评论断的罪。其实这也是最重要的，我接下来要讲的最后一点。你知道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赦罪之恩。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怎么说？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他说，你们从前告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终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基督复活，是不是？好，谢谢。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我们不可以忘记神一切的恩惠，乃是我们从前，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从前是怎么样，在过犯和未收割礼的肉体中 我们曾经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死了，但是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叫我们跟耶稣一同活过来。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一段真理就让我们可以与耶稣一基督一同复活。基督徒之所以信主，将来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耶稣一同复活，乃是这一段经文，耶稣已经让我们跟他一同复活，他已经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过来了。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给我们赦罪之恩。好，接下来他又讲说，他不但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一切就是所有的一切，他还说医治你一切疾病。接下来他讲到一切的疾病。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神怎么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今天我们凡是有病的，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医治。以赛亚书53章第五节，他怎么说？他说，因他所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叫我们得鞭，因他所受的刑罚叫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所以今天很重要的，神已经把那个医治赐给我们了。所以今天假如我们有病，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你们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这个医治，你不需要苦苦的哀求，神已经给了我们。他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那边，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神在马拉的那个地方，你在水边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很神奇的，神向以色列百姓他显现自己。因为当神带领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到了马拉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的水是苦的。所以呢，神就告诉摩西把一棵树怎么样丢到那个水里，那一棵树是一表我们在新约里面的耶稣，耶稣钉十字架。所以呢，在旧约那边，他就摩西把一棵树丢到那个苦水里面，苦的水就变成了甜的水。所以耶稣在马拉的地方就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我医治你们，我医治你们所有一切的，我耶和华神是医治你们的神。他就用水来比喻，他用水让他们看见。所以呢，接下来他在这里要告诉他们说，我是医治你的神。我们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就如同马拉的水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就像马拉一样，充满了苦难，充满了苦水。但是当我们认识这位耶稣的时候，耶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他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你要听耶和华神你的话，假如你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他说我要怎么样，你要守我的一切律例，我就不将加给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很清楚地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你离开埃及，埃及是什么？埃及就预表世界，埃及就预表我们生命中的仇敌。所以神借着摩西要把这些百姓带出来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们了，假如你遵从我的话，假如你听我的话，假如你不听我的话，他给埃及几个灾？十个灾。他说这些灾害就会轮到你的身上，但是当这些以色列百姓，假如你听从我耶和华神的话，我就不把这些疾病加诸在你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要相信宣告，神不但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是医治的，他是医治我们的神。神的秉性呢，本身就是医治。所以呢，神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的意思就是神就是医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所做的就是三件很重要的事工，我常常重复不断地讲，耶稣在世上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是医治，然后呢医病，然后呢赶鬼，然后接下来传福音。 疾病不在神的计划当中，疾病是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撒旦的这个攻击进到人类里面来。今天我要告诉我们的家人，疾病不是我们的本性，疾病也不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告诉你旁边的人说，再也没有疾病。我们常常要怎么样，要进到疾病，是因为亚当夏娃他们不顺服，他们不顺服神的话，所以呢这个痛苦这个疾病就临到他们。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我们不要悖逆，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顺服。假如我们悖逆，我们不顺服，疾病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给撒旦给仇敌有合法的地位，可以把这些疾病来攻击你。但是假如我们今天顺服神，我们今天不悖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属天的医治。耶稣说，我来了乃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医治是神的应许，医治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做的。神的本性就是医治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悖逆，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所以我们才会沦落到很多的疾病在身上。约翰三书第二节他也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康，正如你们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我也真的是要感谢神，在我整个的人生的道路上，很多种各种各样的忧患，但是透过神给我很多的启示，认罪在神的面前改变，神就医治好我所有身上的这些疾病，从小的大病什么样的病，但是透过很多的祷告，越来越明白神的本意是要让我们得着医治，神的本意乃是要让我们活得健康。第三点我想要分享的，他大卫怎么说？大卫说，神有赦罪之恩，还有怎么样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接下来他的第五节他怎么说？诗篇103篇第五节怎么说？他用美物使他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至于你如因烦恼烦痛。好，这里非常有意思哈、哦，我觉得这里当你开始慢慢读的时候，你就读过去，你不太会明白它的意思。但是仔细你思想，老鹰呢，寿命呢，差不多可以活到90岁。所以当老鹰呢，它在60岁、70岁的时候，它已经活了60、70，老鹰已经逐渐怎么样？它老了，它已经退化了。那有一个很天然的事情，神在老鹰的身上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当他活了60、70，他慢慢他就会站在那个石头上，他不再能够飞了。所以呢，慢慢的神在老鹰的生命当中做一件事情，他就让老鹰的那些老的毛借着他的爪子把他身上的毛都会抓掉。当他抓掉这些毛的时候，甚至于老鹰身上的那个血都会流出来。当这些血流完了，这些毛拔完了，老鹰会的它整个的生理的变化会怎么样？它会开始，老鹰会长出它的新的毛，而且它的新的血会在这一只老鹰的身上会做换血的工作。所以呢，老鹰呢，当它把毛又长齐了，它又换了新的血的时候，老鹰会怎么样？还老顽童。这一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是整个他那个老鹰的生理变化里面来的。今天这一件事情应验在我们身上。你知道以赛亚书40章31节，他告诉我们说，那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怎么样？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为什么老鹰可以重新来过？是神造他的时候就这样造。神也给我们一个非常超自然的生命。你如果仔细的去想，你以前不信主的生命跟你现在信主的生命，你会不一样。假如你没有不一样，请你回来告诉神说，神啊，重新开支票。因为你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 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肉体会怎么样？一天老去一天，但是呢，我们的心会怎么样？一天心思一天。你有没有发现，你被圣灵充满以后，跟圣灵充满以前，你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以前在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走路也是笨重的，我们唱歌也唱不起来，我们跳我们也跳不起来的。但是当你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你可以怎么样？不管你多少岁啊，90岁的阿嬷也可以跟着我们这样子跑5000还跑6000。为什么？因为你被圣灵充满了。假如你的体力越来越差，假如你的身体越来越不行，我要告诉你，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你需要被圣灵充满。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有新的生命力。这些事情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他这一句话是在对我们讲，他说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不是只有讲老鹰，他在讲我们的生命如同老鹰一样。假如你没有参加小组，我要鼓励你参加小组。你看到在小组里头，我看他们在玩那些游戏的时候，会笑得你前欢后仰。不管你今天50岁60岁70岁，他们怎么样？他们蹦蹦跳。为什么？他们的生命不一样了。他们小组所玩的游戏是这样子，但是你一定要先被圣灵充满。假如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跳不起来的。你知道新加坡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康熙的教会，邝建雄牧师的教会。台湾的牧者到新加坡去参加研习会的时候，他说啊，为什么他们的老人也都在中间呢？他说老人为什么也可以这样子唱啊跳啊。今天就是这样子，你今天在圣灵里面，他说我要用美物使你返老还童。圣经里面告诉你的美物是圣灵，圣灵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圣灵让你可以冲刺，圣灵让你可以做你所要做的。基督徒不讲 retire，你所谓的 retire， 你就是做得很累啊，你就不想做了。你已经从60岁70岁65岁就那边等啊， take your son wait for Jesus to come。 但是我们不是，你不是65岁就在门口天天等耶稣来接你回家。我们基督徒叫 refire， 我们今天不再等着耶稣来接你回家，我们乃是说从65岁以后，我所活的每一天是多活的，我要为主做很多的大事。很多美国非常有名的，假如时间允许的话，我都可以列一张很长的名单让你看看，许多这些人他们的成功，他们的Rockefeller 很多，他们把他们一生最后的最宝贵的金色年华他们都献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原来不信主，当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生命被改变了。他们原来不没有被圣灵充满，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整个的生命翻转了。这个就是感谢神，神使用一切的美物使我们怎么样？一切都知足。当你知足了，你就可以感谢神。当你可以依靠圣灵再一次把你的生命的火点燃的时候，你不一样，你的生命不再受限制，你的生命不再像小鸡一样，你是老鹰，你是可以高飞的。今天很重要，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生命就只能到此，而且我们常常给自己设限，我们常常对自己发预言，而且我们发的预言都是对自己不好的。我要生病了，我不行了，我已经快走了，我已经这样子，我已经所发出来都是 negative。 但是今天我要说，神要我们怎么样？不再一样。神把这个圣灵如同美物一样赐给我们，我们要为这样的事情来感谢神。接下来他这里有一个最后一点，就是大卫再一次在22节那里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03篇22节。他在这里再我们读一下这个最后一节， 感谢主，他在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啊，我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都要称颂他。到最后他又来了一遍，他说一切配他所造的，在他所这里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神告诉我们说，一切配他所造的都要来称颂耶和华。谁被他所造啊？我们。所以他这个一切被他所造的，就是包括你，包括我。刚刚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讲到那个丰盛小组有一个新人，一个弟兄来了，他说：“哦，我从来都不知道神也要我们赞美他。”你觉得神是很孤单吗？你是觉得神没有安全感吗？你是觉得他也跟我们一样有受伤情节吗？所以神要我们来赞美他，我们要来称颂他，好不好？告诉我为什么神要我们称颂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假如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信仰就没问题了。请问大家，神为什么要我们来称颂他？我们为什么需要赞美神？为什么我们要来感谢神？为什么？好习惯，光为了好习惯吗？那你的好习惯会带给你什么？请你告诉我。嗯？还有吗？向仇敌夸胜，还有吗？嗯？叫我们蒙福，还有吗？为什么神要我们感恩他？神为什么要我们感恩他？嗯？神为什么要我们感恩他？他是我们的神，就这么简单。还有吗？他怕我们忘了他。又回到那个客人一样啊，新的人一样。哇，我都不知道神也需要我们赞美他。神好没安全感，神好孤单吗？啊，神要我们赞美他。他造我们。嗯，神要我们赞美他，神要我们感谢他。我们今天一直在讲感恩。你知道，一个懂得感恩神的人，跟一个不懂得感恩神的人，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一个人如果可以感恩神，你知道这个人有什么地方？你是不是可以看见这个人跟不能感恩神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喜乐平安，这些都是我们附带得到的，是因为你感谢神。但是一个最大的 different， 最重要的 different， 你们今天去跟人家传福音，你跟他讲说，哎，你跟我们来教会啊，你跟我们来做礼拜啊，是每一个人都跟你讲说好棒哦，我跟你去，还是他们跟你讲说去你的，我不要去，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你们去传福音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形？被拒绝会怎么样？你的好在哪里？你的人在哪里？数数给我看一看。对不对？擦玻璃。今天问题在这里，假如这个人他不跟你来教会，他就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拒绝你。不认识神的人他一定不会感恩神。不认识神的人会发生什么意外？啊？不认识神的会发生什么事？你们为什么吃饱饭没事干要去带那些人让他们拒绝你？你们喜欢被人家拒绝吗？啊？啊？他喜欢。好，今天问题就在这里。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一定不会感恩神。一个懂得感恩神的人，他就是认识神。好不好？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这是一个真理，是一个真理。你看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你可以看这个人从不信，然后你慢慢给他带到教会，他开始信，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牧师我想洗礼耶。然后当他洗礼以后，他就会怎么样，他会慢慢进来，然后进来越来越进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喜欢帮你们做事，他不再计较了。他来到教会，他不是只有坐在那边做礼拜，他开始参与，他很愿意帮忙，他也可以拿垃圾，他也可以做什么，你可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做。你已经看到这个人已经在改变了。当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他是远离神的。当一个人可以感恩神，他慢慢进来，他愿意服侍，他的心越来对神越柔软，这个人在神的里面，他是跟神有连结。一个跟神没有连结的人，你叫他来教会他不肯来，你叫他坐在那边听到，他如坐针毡。他说怎么还不讲完啊，这牧师怎么讲那么多啊。那天有一天有一个青年人就跟我在谈那个青年学校，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阿姨，我实在是有想了，我也觉得很重要，可是我要告诉你耶，你说那个什么李协聪会在那里，我一想到他我就 不太想耶。我说为什么看到李协聪 不太想，他说那个李协聪啊，每一次看着我的时候就眼睛这样斜瞄我一下，然后头这样点啊点啊点啊，我很怕他耶。我跟他讲说要让那个李协聪这样斜眼你一下，然后头点啊点啊的，要很有福气才可以。他说可是阿姨我很怕耶。我跟他讲，我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江牧师也好我也好，任何一个牧者要跟这个李协聪讲话是要预约的，常常是找不到人的。李协聪来到我们这里在服侍你们，不管在多晚，他只要要跟我讲话，我一定要赶快坐在那边洗耳恭听。为什么？他说对啊对啊对啊。我说你在对什么？他说因为他讲的话都很有道理呀。我说那就这一句话你要赶快去，而且让他来纠正你，让他告诉你的生命要什么样改。今天就是这样子，一个懂得感恩神的人，懂得为这些教导感恩的人，他会紧紧的要渴慕，他会渴慕在那个神里，渴慕在那个真理里，渴慕能够得着更多，渴慕被教导。但是当一个人他远离神，他犯罪，他怕被纠正，他里面不是感恩的。今天牧师讲完了，明天就开始，你看那牧师都讲这个，讲多也不开心，讲少也不开心，讲这个主题也不行，讲那个主题也不行。牧师要讲这些信息不是牧师决定的，是很多牧师一起决定的。我所有的系列信息是一起决定的，爱听的就听，不听的就很多的话，你知道吗？重点今天来了，你的心认识神还是你的心不认识神？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他所造的，不管是人，不管动物，不管植物界，不管所有的一切，我们以为这些树都没有声音， Dr. Neff 说所有的受造物都有声音的，只是你听不懂而已。他们都一同叹息，他们在等候得赎的日子。然后呢，他告诉我们都要称颂神，因为神是配得我们称赞的。回到我刚刚问大家的，神是孤单吗？不是的，神知道说你懂得来赞美神，你懂得来感谢神的这个人，他的生命是正确，他的生命是对的。就像我在告诉这个青年人一样，协聪要瞪你，协聪要看你，协聪要骂你，都是为你好。但是当你不懂，你觉得这是一个重担，就表示这个人是不在神里面的，他不懂得来感谢神的。今天很重要，我们需要 悔改。为什么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神要人人悔改，他不要一人沉沦。当我们不懂得感恩神的时候，当我们不懂得称重神的时候，表示我们的生命怎么样 decline 了，表示我们这个人是没有救了。当你是一个感恩神的人，当你是一个感恩神的人，你可以看到塑造一切奇妙都是神造的。你感恩神，你就会感恩人，你能够走在这个感恩的道路，你就清楚重生了。但是假如你的生命里面你不懂得感恩神的时候，你还没认识神，你还不懂得感恩神的时候，你是一个拒绝福音的人，你是拒绝神恩典的人。一个拒绝神福音的人，拒绝神恩典的人，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堕落。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但我们的心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很重要把我们的家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把我们的朋友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今天我分享到这里，我知道有人觉得我讲的很多，今天我要让你们来做。好，请你们把你们的周报拿出来，周报拿出来。OK， 我们现在来祷告。我要你们来想，你们感恩什么事，你们感恩什么人。假如我今天让你站在这个前面，你要分享什么样的感恩？假如你是一个感恩的人，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假如你是一个感恩的人，你生命会像活水一样不断地涌流出来。我祷告，你们开始写，写你的感恩事项。为你身边的人感恩，为你的家人感恩，为你的负面的情绪感恩，为你所有一切的劳苦愁烦都感恩。当你感恩的时候，神会做很不一样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阿爸父，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你要我们常常思想神你的美善，让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过去你不但医治我们的疾病，主啊，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因为过去我们如同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你把我们从过犯罪恶当中救回来。主啊，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乃是要来感恩你。主啊，在感恩的季节，我们要把所有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圣灵充满，让我们想到你圣灵光照，想到你让我们回想什么事情是我们该感恩的。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盼望，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神你的手，你施恩的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现在做那奇妙的工作，让我们能够一一把我们感恩的事项写下来。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